好，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啊，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你知道我在五月底的时候啊，曾经去阿拉斯加去旅游啊，我们有一天到动物园里面去参观啊，完毕以后我们就上了一个中型的巴士，在上面就是等着开车回旅馆。在我们前面坐了一位老太太，她其实是一个祖母，她旁边有一个9岁大的一个孙子，但是呢，我在车上就觉得闻的有一股很强的一个烟味让我觉得就是很不舒服虽然那个老太太她并没有在抽烟，可是我知道她是一个抽烟的人啊。所以说，我们身上就是有一个味道出来哈，如果很强的话，别人可以闻到啊。那么，其实，在灵里面，我们也都散发出一个味道，就是我们碰到一个人，从那个人的谈吐，还有从他的这个，他的这些小动作，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也许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可是别人对我们会有一个印象，有的时候我们碰到某些人，我们会特别小心，表现得好像很好，可是我们虽然能够瞒人家一时，可是最后处久了，人家还可以看出来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你们听过说无声的传道，胜过于有声的传道，对不对？就是人家看你什么样一个人，就是一篇，就是你的人，就是一篇最好的讲道。不管再好的一篇道理，你听得多了都不见得有用。可是你碰到一个对的人了，他那个道理，他本人就是一篇很好的道理，你就会很受感动，你就会愿意来接受救恩啊。那么我们来先看看，就圣经上有提到这一点，我们一起来看，就是哥林多后书第2章14到15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念啊。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啊。这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如果说认识基督的话，就会有基督的那个馨香之气。我们要知道，在他们犹太人用这个字"认识"啊，它是有很深的意思的，它不是说我知道某某人，这个认识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圣经上说啊，他说亚当认识夏娃，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当然中文翻译说亚当与夏娃同房，所以你看不出来他原来用什么字，原来那个字就是认识啊。所以说在这里，认识是指的一个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认识父神，还有认识他所差来那一位，指的就是跟父神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就是永生不是一个知识，是一个关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跟基督主耶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话，我们身上就有这个基督的香气那么在雅各那里也提到这一个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就是雅各书第1章第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 都爱你啊。在这里，童女，众童女啊 ，virgin 就是那个童女哈，你们就听过十个童女的比喻，童女指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都爱你，你是谁呢？你是指的主耶稣。主耶稣呢，他是他的膏油的馨香，他的名像倒出来的香膏是有香气的，因为这个香气吸引我们，所以我们爱他。好，那么他这个香气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吸引我们？好，就是主耶稣用什么来吸引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就是第耶利米书31章3节哈，这很重要的一个经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念。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啊，在这里神说啊，他说我用永远的爱爱你，就是神爱我们，不是说今天爱，明天你表现不好他就不爱你，不是的，他是爱你爱一辈子。好，圣经讲说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这不是我们人的观念，人的爱是有条件的，可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好，所以他的那个爱可以吸引我们，一旦我们认识到他的爱。好，如果不认识的话，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受吸引了哈。但是如果说我们一旦认识到他的爱，那个爱就吸引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真的会被吸引啊。所以呢，啊，在这里，这个他的爱就是那个香气啊，那个吸引我们的那个香气啊。我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见证哈，就是有一位传道人呢，他本身也是一个医生啊，他到徽州去那边传教，他开了一个小诊所。啊，当地很多的这些土人呐、啊，常常到他那个诊所来，有什么病，啊，请他医治。这个有一次呢，他必须要回国一段时间，啊，所以他就请一个人呢、啊、来代替他。这个人也懂得医术啊，能够来医这些当地的病人，啊。结果呢，他离开以后没有多久，那个诊所就没有人来光顾了。并不是说这个医生的医术不好啊，好，后来他们查原因才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新派来这个人没有他的那个爱，好，你说爱会吸引人，好，就说如果没有爱的话，没有那个香气啊，就是人家不想来，他宁愿找别的方法来医，他就不愿意来找你，所以这个香气非常重要，这个香气可以吸引人。就是当我们有这个基督的香气的话，啊，我们这个人呢、啊、就对了，我们人才真正能够为神来宣道，才可能吸引别人到我们这里来。那当然，我们讲的是基督的香气。基督香气，我们说是爱，他的那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好，我们要很深刻的来认识哈、啊。我想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好，大家都知道这个，但是他的爱不只是那一个，在他这个在世界上传教的那3年半的时间之内，他一直来显示神的爱，所以圣经上说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来的，人家从耶稣身上看到什么是恩典，好，那么真理常是跟着恩典走的，好，就是说在真理里面有恩典，恩典里面有真理，是耶稣把这个整个彰显出来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这是在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1节和4到8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哈。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好，我们要知道，他们当时犹太人一般是穿着凉鞋的，那他们那个街道不像我们今天啊，比较柏油路面或是水泥路面，他们不是的，那个是一种土路啊，或是铺石头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很多灰。你这个走过这个街道回来啊，脚一定都是脏的。所以他们一个习俗就是说啊，我们知道以前他们门口放一些缸，里面有水，对不对？可以来洗脚。那这个洗脚是谁的工作？是仆人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主耶稣现在他说他要给他们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不行不行，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好，那可是主耶稣为什么做这个呢？圣经讲说他爱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换句话说，他给他们洗脚是一个爱，出自于爱的一个动作。好，那可是呢，他的爱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爱，神，就是至高无上的神，他怎么能爱我们？他是把他自己降卑下来，用一个仆人从下对上的一种爱，这种服侍，他是用这种爱，这是完全是新的，对不对？就是说用这种方法去爱，而且他自己本身的身份，他是一个神呐，他这样爱我们。所以当这个东西，他主耶稣有跟彼得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你以后你会明白。他只是他的爱，他什么样的爱，当时门徒不知道，他们不能够理解这个，对不对？好，所以说我们知道真正的爱是一个谦卑的爱，绝对不是那种你认为你高人一等，好像你施舍给人家什么啊，你看人家什么心很可怜，你去施舍他，你讲些安慰的话，可能你心里面有那个骄傲啊，你不见得可以真正造就人帮助人的。真正的一个爱是一个谦卑的一个爱。如果说我们如果说心里有骄傲的话，我们那个爱不会是真诚的，那里面有杂质的，不是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子用一个谦卑的爱来爱我们。那当然另外一个我们要提到，就是说主耶稣说，我不洗你就与我无份，这讲得很严重，对不对？他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先接受神给我们的爱的话，我们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以前做基督徒几十年，我其实真正不知道神的爱的，所以我的灵命是在那边就是没有什么成长的一个阶段。一直到后来我就是开始认识到神的爱之后，我说开始并不是完全，我才开始被神所吸引。所以说你知道圣经上讲说，不是我们先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要先领受神的爱，我们才可能去爱别人，因为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嘛，对不对？你说我们即使去爱人，那个爱的也是非常苦涩的，而且是有限度的，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爱不下去了，这个人根本不值得爱啊，对不对？是不是？可是主耶稣不是这样，他教我们的不是他的那个爱，是那种完全谦卑的，就是完全的一个爱，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先接受他的那个爱，非常重要。他的爱不接受的话，我们不可能去爱人的。那么当然我们以后会对大家分享怎么去接受他的爱。我刚开始的爱是从他圣经怎么讲然后开始宣告，到后来才真正，本来他的爱，神爱我们是在脑筋里面，从脑筋到心是虽然距离 不是很长，可是要花很久的时间才会到、okay? 所以你要拼命做拼命做，到后来到心里面你知道了，你晓得神爱你了，这样子。好，所以说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说，其实爱必须要谦卑，谦卑跟爱是绝对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说谦卑爱人，是主耶稣他立下榜样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知道谦卑的话有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我们人都有里面都有个骄傲在，对不对？ 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对付这个骄傲。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啊。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教导我们说，主耶稣的榜样是什么样？他自己是神，对不对？那讲起来没有人比得过他了，对不对？那你说怎么去说看别人比自己强，根本说不通嘛，对不对？再怎么样他比别人强是没有错，可是他怎么样子呢？他呢，他这个虚举，他把自己倒空了，好，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从神到人，你知道差多远吗？对不对？他愿意降到那个地方，不只是人呢，还要更低下，卑微顺服，以至于死，还不是一般普通的死，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是一个最羞辱的死亡。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图片，或者是一个雕刻塑像，对不对哈？都是说下体有块布包着的，但是实际上在当时的十字架的刑罚，他的目的是要造成最大的痛苦、最羞辱的一个死亡，啊，所以是全身都是脱光的这样的钉十字架，啊，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到这方面的暗示，啊，比如说那些士兵去分他的衣服，对不对？里衣外衣都分了，啊，还有什么？约翰福音那边有记载，很多的妇女远远的观看，啊，站得很远，为什么？对不对？还有，这个在希伯来书，我想是十二章那边记载说，主耶稣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轻看羞辱，什么羞辱？赤裸裸吊死，挂在十字架上。你看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意谦卑到那个地步，根本一点人格都没有了，这是非常非常低下的。这样为我们死的，对不对？所以圣经跟我们讲说，你啊，我们要什么？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就说我们会想说，明明我在某些地方比人家强吗？但是我们要想到，有很多东西我们比别人强的原因呢，就是在世俗的观点来讲，强的原因是我们领受了一些东西，人家没有领受到的，我们的环境比别人好。各方面比别人好，对不对？所以你在某些方面胜过人家，但是你知道，你细细观察，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些优点，在某些环境下你发现他真的比你好，对不对？也许他就是他虽然没有钱，他比你慷慨，对不对？好，或者说他这个人虽然好像学识不如你，可他很谦卑，这是他的优点。我们真的要去看别人的优点。好，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的所谓的优点都是领受的，是神的怜悯，对不对？那跟主耶稣讲更不用讲了，他是从神到一个人，他是最卑微这样去死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圣经为什么教我们说我们要去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你要去专注到看到别人的优点，好，因为这很重要，这会使我们好像碰到别人的时候你是真正的去谦卑，否则你是装出来的，我明明比你强了，对不对？好，这种谦卑是要操练的，就是要虚己，要虚己。好，如果说这样子的话才有可能去爱人。好，否则的话我们是其实讲是不可能去爱人的，因为那个骄傲你怎么去爱人？对不对？你去细细想想看，有一个人他很骄傲，他认为他比你好，比你强，他说他爱你，你相不相信？对不对？到后来会有问题，到某个节骨眼就露出来了，就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神是非常仔细的，他知道这一点，所以说我们要特别要在谦卑上下功夫。 啊，因为我每个人啊，我相信我每个人都有问题，因为我知道我有这个问题，我只是开始注意到这个，可是我知道在我里面还是有一些隐藏的地方，我没找到的，一定有。碰到那结果，你就显出来说：“哎呀，我还是有问题。”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做到。那么，另外呢，就说这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一个做法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就是《罗马书》12:15-16，我们一起来念啊。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啊。我们中国人，我听过一句话，就是你们听过没有？就是说，啊，恨人有，笑人无。就别人有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很心里很恨，啊，你很嫉妒，很不高兴。然后别人没有，比不上你，你就讥笑人家，是非常恶劣的一种心态。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这种人，对不对？圣经教导我们什么？你要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啊，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太太会跟我聊天，她讲说，啊，我们以前认识这些朋友啊，他们现在发了，啊，在美国有房厂，在中国大陆也有房厂，在台湾也有房厂，啊，好的不得了，啊，又他们这个儿女都结婚了，又抱孙了，嫁的这个对象又很好，啊。对不对？那我太太讲说，你看我们两个女儿就是嫁不出去，啊，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么有钱哈。他每次讲的时候啊，神就在提醒我，他说你要注意你怎么回答。我就说，哎呀，对他们真是很有福气啊，不错不错，他们这个此生很有成就。我就是要讲一些很好的话，那这是同样一个心态，就是说。你不要说人家好你就嫉妒，你就讲一些很尖酸的话，你知道，就是你就不是与喜乐的人同乐哈，或者说你在你同样公司里工作的，你的同事被升上去了，就是没升你，你怎么样？你心里很不服气，很气啊，讲话抱怨什么之类，这就不是什么与喜乐的人同乐，那个升上去很高兴啊，你去恭喜他说，这从心里面恭喜你，从心里面恭喜啊，很难做的，除非你真是谦卑，你看别人比自己强，你才做得到，好，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操练的，因为我们看到一般的事态常情不是这样子的，特别是在背底下讲的话都是，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形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要晓得，就是说啊，与哀哭的人同哭，你看到别人遭遇不幸，你要真的同情，你要跟他同哭，啊，这个我们对那些可怜的人可能比较容易做到，可是对那些哦我们所讨厌的人，嗨，好极了，这是报应了，对不对？幸灾乐祸，啊，不是与哀哭的人同哭啊，我们知道神很不喜欢这个，啊，圣经上有记载的，啊，我现在一时没有找到出来，我知道。啊，他当时要灭这个啊，就是以东，啊，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问题，他们犹太人遭难时，他们在那边拍掌，鼓掌欢欣。他说：“神说，因为这个，我就要责罚你。”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好，啊，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即使他是你的仇敌，你都要为他的情形而难过，帮助他。啊，就是说这样子。那么，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抚救卑微的人。就是不要认为好像你自己啊，不要你自己以为聪明，就好像说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意见一定是最好的，可别人跟我不一样的话，他不对，他这没有什么见识，我不能这样去想，啊，因为知道神造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看一件事情他的观点，他所关心的也不一样，对不对？而且我们每个人的年龄经历也不一样，在他早期的经历里面，他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深，可是他等到你那个年龄，他看的比你还是丰富，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人家哈，即使你觉得不同意或什么叫，我们要尊重、接纳，不要自以为聪明， 这是都是骄傲的一个心态哈，这也是我们人最容易犯的，哈，就是彼此讨论的一听这样，哎呀，这个东西讲的没道理，真是对不对？就把人家做很多的批判，都是错误的，对不对？神教导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就是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坚固的人应该当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甚至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啊。在这里就说，我们知道我们跟人相处的是有一点啊，就不要求自己的喜悦，总要想到别人，为别人的好处啊。那么我记得我每次就是我跟我太太出去，有时候去散步的时候啊，她走得很慢，你知道。那我走得很慢就很难受很不舒服，我一定要走快走才能够觉得才得释放这样哈。那时候的神就提醒我，他说你要慢下来，你虽然不你觉得你不痛快，你要跟他这样一起走哈，这样子哈。我有没有做到呢？暂时不讲 OK 哈，但是我知道神的教导哈。不过我通常是哎呀走一段距离在那边等他等他做了一半啊，另外呢，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几个星期前发生的。你知道我们星期五晚上在这里都有查经嘛，哈、啊。那么我们查经的时候，通常每个人念两节，轮流这样念啊，念一章，对不对？有一次呢，哎，珍珍也参加，他也念，对不对哈、啊？他其实讲起来，他你看他能够念中文，不容易吧啊？但是有一些会碰到一些别字啊，这也能够理解。他念的比较慢。对，人家都要等他，好念念慢的。结果他后来他念完了以后，马牧师说：“哎呀，真正念的真好啊！”好就是夸奖他。但是我在想说，对呀、啊，你知道吗？就是说软弱是什么？软弱就是他在某些地方他比你慢嘛，他比你就是好像不到那个程度嘛。也许是他年龄的原因，或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对不对？可你能够担当那个软弱，就是愿意接纳，不但接纳呢，还能够鼓励，哈、啊，给人家叫他喜悦，使他得益处，对不对？我们知道圣经上讲说，爱是恒久忍耐，就你碰到一个情形不顺心，你要忍耐，而且要怎么样？又有恩慈，不是说只忍耐就好了，哈、啊，心里不舒服就忍耐不说而已。不要有恩慈，神要我们这样去做，你要恒久忍耐，而且要有恩慈，哈，这个哈，为什么？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啊。他如果说所有事情按照他自己顺着他的心去做的话，他就不会爱我们了。所以这个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牺牲、自我牺牲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一部分，哈。而这个事情常常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小的事情你都会碰到的，只是你要注意。我刚才讲说跟我太太散步就是这个事情，对不对？或者我们就一起读经，好，我们相信会碰到很多情形。你会碰到一个情形，就是说你一个团队你们有一个人就是要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帮助，他能够才能够跟着走，对不对？那其他说哎呀把他抛弃掉算了对，一般世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好，这是不对的。神说我们要去不要求自己喜悦，为了使别人得益处。好，我们注意，一定发现有很多这种机会啊。那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啊，就是说啊，当然我们有那个心有注意到哈、啊，但是还有一点也要注意到。我们一起来念，就是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一起来念：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哈，在这里是圣经预言主耶稣他所经历的是什么？他说每天早上神提醒他什么？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就是教他怎么说话。哈，为了什么呢？使他怎么样用言语可以扶助那些疲乏软弱的人。所以说话是要去学的，哈，对不对？我们知道 主耶稣他的智慧身量都在增长，所以他也在学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哈。那么这边呢，另外一句讲说这个讲话的重要性哈。我们看箴言十四篇啊，就是第四节，一起来念：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哈，这里啊，温良哈翻的其实蛮不错的，温良就是非常温和善良的那个嘴巴，哈，是生命树，你可以使人得到生命的，去造就他的哈。原文他是说医治的舌 ，the healing tongue， 就是说当别人受到损伤，不管是肉体或是灵命的损伤的时候，哈，你能够去医治他，把他变得健康起来，这是嘴巴的，哈。那么大概在前几天的时候啊，我太太有一次就跟我抱怨了，她说啊，我最近哦，就是说好像碰到，好像想要去小便的时候，就觉得很急，好像就没办法控制住的样，一定要赶快跑去上厕所。好，他说怕这个尿失禁了啊。他说就是因为以前呢，我在生那个老大的时候啊，那个膀胱有一些损伤啊，那个医生啊没有做好啊。他说现在我老了，看来这个没有办法了。他就讲这种泄气的话，他这样一讲啊。我就开始纠正他了，我说这个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啊，你不可以讲这个话，是吧？我在讲啊，讲完了他说每次跟你讲什么东西，你就是在责备人。我说哇，我没有责备的意思啊。后来我就在想说，我到底怎么说了啊？我这是怎么说了？后来就是神让我想起，他说他并不是说你那个心呢、啊。就是说有问题，你嘴巴不知道怎么说啊，对不对？其实讲起来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看你怎么去说，对不对？我可以说，哎呀，我都可以说没有关系哈，我可以为你祷告哈，好，让你这个身体哦能够康复过来。我们说神是有恩典，你就是讲都是正面的，你不要用负面的方法去讲说，生死在蛇头群下，你不可以这样讲，知道吧？是那个温良的舌，医治的舌，所以主耶稣说他有什么受教者的舌头，让他知道怎么样说。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因为我们跟人相处、啊、常常说话，我们话说对了，那个人也对了哈，人家就闻到那个馨香之气了。这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谦卑爱人，言语能够医治人，好，是馨香之气啊。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就做一个简洁这个总结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要效法基督，与主能够亲密的相交，使我们可以那个学到基督那个馨香之气。那么基督的馨香之气呢，我们主要是来自于他的谦卑的爱，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谦卑去爱人啊。我们刚才提到好几个啊，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谦卑下来，怎么样去爱人，这很实际的一些例子，圣经上的一些这个啊，就是经文啊。那么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来说安慰医治的话，因为说话其实是一个技巧哈，是吧？你虽然有那个心，你不见得说对了哈，啊，很重要哈，就是说他们那些政客很会讲话的，可是那个心不对啊。好，我们基督徒心对，话也要对 ，OK。好，我想说，那么这些啊，就是大家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共勉，怎么样有基督馨香之气啊？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啊。我们家最后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真的，你没有这个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让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牺牲，为我们立下这么好的榜样。正如主耶稣所说的，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我们的天父。是的，我们真是愿意每天来向主耶稣来学习，学习怎么样子谦卑，怎么样的爱人，怎么样用言语能够安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感谢你的教导，感谢你的 带领，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于你的名，直到永远，阿们。